最大的问题，我们已经看到，就本质而言，婚姻具有真理的力量和爱的力量。真理的力量让婚姻展现你的本相，爱的力量让婚姻重新安排你自我的形象，救赎过去，医治你最深的伤痛。现在我要提出一个警告，前面说过，如果大家都说你丑，配偶却说你好看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好看，因为配偶的话具有这种力量，但反过来也成立。如果大家都说你好看，配偶却说你丑，你就会觉得自己丑，配偶对你的看法可能变成一种可怕的武器。在婚姻早期，你会意识到你有多么大的力量可以伤害配偶，你比谁都清楚对方的痛处，而一句伤人的话语从你口里出来，比任何刀都割得更深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婚姻中真理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可能彼此相争。婚姻能让我看到我有什么问题，这是因为配偶能一眼把我看穿，而我却看不见自己。但问题就在这儿，我妻子了解我的罪，不像医生诊断疾病或辅导师所体会到我的愤怒和恐惧。他知道我的罪是因为我常常得罪他，他知道我粗心冷淡，因为我对他不够关心，他知道我自私，因为我自私地对待他。这就是婚姻最大的问题。全世界哪个把你的心攥在手里的人，你最渴望最需要得到其他表扬或肯定的人，正是全世界那个被你的罪伤得最深的人。一旦配偶大大的得罪我们，我们就会运用真理的力量，我们告诉配偶对方是白痴、蠢货、自私的猪。然而我们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，可能想不到我们的批评会造成多么大破坏。有时候我们破口大骂，说一些特别难听、特别伤人的话，然后发现配偶变得十分消沉，穿着睡衣只顾埋头抽烟喝酒，出了什么事？因为我们具有爱的力量和肯定的力量，若我们不运用这种力量，真理的话语就会失去益处，毁坏对方。我们明白了真话的破坏性之后，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我们可能会下定决心只说好话，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告诉配偶我们多么失望，我们紧闭嘴巴，我们伪装自己，隐藏真实的想法和感受，我们使用爱的力量，不使用真理的力量。但这样一来，婚姻就失去了帮助双方属灵成长的伟大潜力。如果我发现配偶对我不真诚，那他对我的赞许就会显得软弱无力，不能影响我的生命。只有当我知道配偶常常对我说实话时，他的赞许才能真正的改变我。要点在于，真理和爱必须并行，不可偏重，但做到这点非常难。我们受伤的时候就只用真理的力量，没有爱，这种对抗的愤怒和痛苦可能导致另一种错误，只努力去爱却不说真话，可是到最后双方都不觉得对方爱我。我们需要二者紧密结合，彼此交织，我们需要感到伴侣非常爱我，甚至在他们批评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足够的安全感可以承认缺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和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并且能够成长。我们在婚姻中应当这样，却常常不是这样。为什么不是呢？因为当我们发现配偶缺点的时候，我们过于愤怒，我们很难在爱里讲真话，很难在真理里和爱并行不悖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恩典的力量和好，只有真理没有爱会破坏合一，只有爱没有真理，徒有合一的假象，实际上阻挡婚姻前进的脚步，让人停止成长。解决之道就是恩典。一旦我们经历了耶稣的恩典，就能在婚姻中运用两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技巧：饶恕和悔改。我们必须非常善于饶恕，并且非常善于悔改，真理和爱才能并行。阿文·英格尔森是凯西和我多年前在神学院的同学，他把婚姻比作玉石研磨机，你把石头放在研磨机里，他们彼此摩擦 这种摩擦是建设性的、创造性的，他们把彼此的棱角磨掉，最后每块石头都变得光滑又美丽。但是如果你不把一种特殊的研磨混合剂和石头一起放进去，石头就会彼此弹开，起不到研磨的效果，甚至彼此伤害，导致破碎。玉石研磨机里的混合剂就像神所赐婚姻里的恩典，如果没有恩典的力量，真理和爱就不能组合起来。配偶要么同时远离真理，互相逃避，要么彼此攻击，一起破碎。马可福音11章25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应当立刻饶恕他。这是不是说你不应该向这个人提出意见？不，你应该去找他谈，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以及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和其他地方告诉基督徒，如果有人得罪他们，他们应当去找那个人，当面指出他的罪。等一下，我们说圣经说我们应当饶恕人，然后去找他当面明说。是的，我们之所以对此感到惊讶，几乎总是因为我们找人面谈是一种报复的方式。我们说找人谈谈，实际上就是去报复的。他让我们感到不爽，我们现在也要让他们感到不爽。但这种态度绝对不是致命的错误。对方知道你心怀恶意，他要么伤害，他要么受伤，要么愤怒，或者二者兼有。你不是为了他们的益处而讲真理，而是为了自己。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忧伤、苦毒和绝望。耶稣告诉我们解决的办法，他说，基督徒既然知道自己活着是靠神赦罪的恩典，我们就必须在心里赦免别人，然后再去找他们谈。如果你这样做，面谈的气氛就不同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正确的研磨混合剂，生命中赦罪的恩典，你就会用真理去伤害别人，而别人则要么反击，要么撤退，你的婚姻就进入了无理无爱的模式，常常争吵，谁也不让谁，或是进入有肤浅的爱却无真理的模式，双方粉饰太平，逃避问题。婚姻中的一个基本技能，就是能够直接的、不加掩饰的对配偶讲真话，告诉对方做了什么事，然后完全的、毫不自意的、喜乐的表达饶恕，而且不会让对方感觉你有丝毫的优越感，不会让对方感觉自己渺小。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表达愤怒，实际上，如果你从未表达过愤怒，你讲真话恐怕也没用。但你必须有饶恕的恩典，就好像肉里的盐，可以让愤怒不至于变成坏事，这样真理和爱就可以共存。因为在他们之下，你已经饶恕了对方，正如基督已经饶恕了你。我们如何才能得到恩典的力量呢？首先需要谦卑，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，至少部分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在想，我永远不会像这个人那样。只要你觉得自己比别人强，比别人良善，你就会觉得无法饶恕别人。如果你一直高高在上，看不起别人，真理迟早会吞没爱，你只会批评别人，而且不是以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批评，你会变得过于轻蔑和暴躁。但是凭爱心说诚实话，不仅需要情感的谦卑，还要情感的财富，这是一种根基牢固的内在喜乐和信心。如果你自我评价太低，如果你厌弃自己，那么你就总是需要配偶说喜欢你，配偶对你的看法就会变得过于重要，你就会无法忍受配偶对你感到不悦，而那就意味着你将无法批评对方，也无法告诉对方你受了伤，你将无法对抗并且饶恕对方，你将暗自怨恨并竭力隐藏，无法开诚布公，你将只能表示认同，你将无法提出反对意见。这样一来， 爱就被吞没了真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到正确运用真理的力量和爱的力量，就是按照能够改变生命整体的平衡的方式来运用这两股力量。这需要深刻的谦卑，还需要深刻的喜乐和信心。在哪儿能找到这些东西呢？答案就是在这个世界之外。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，我们堕落的人性根本不能制造这样美好的组合。如果没有经历神的恩典，那些感觉自己生活成功的人只会信心满满，不会在失败者面前谦卑自己。那些感觉自己生活失败的人只会垂头丧气，不会再有信心和喜乐。但是福音转变我们，我们的自我认识从此有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基础。我们不再依据自己的生活表现来评价自己，我们如此邪恶有罪残缺不全，耶稣必须为我们死，我们如此失丧，神儿子必须死，我们才能得救。神如此爱我们，如此宝贵我们，他甚至乐意为我们死。宇宙的主爱我们到如此地步，所以福音贬低我们至尘土之中，与此同时福音又抬举我们至高天之上。我们是罪人，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在基督里得到爱和接纳。你如何才能得到恩典的力量？这股力量不能无中生有，受之于神，然而施之于人。如果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别人而死，看到他如何赦免那些杀害他的人，那么他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典范。耶稣仁爱的榜样会粉碎你的自以为是，你将看到什么是极致的爱，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活出如此伟大的爱。然而如果你更加深入地看到耶稣是为了你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饶恕了你，洗净了你的罪，那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。他看穿你心底深处，却仍爱你到九霄之上。一旦你认识基督神子为你所做的事，就会让你感到无比喜乐和自由，你也能为配偶做同样的事，这让你的情绪上既谦卑又富足，可以去运用恩典的力量，终极的力量。婚姻有独特的力量，让我们认识真实的自己。婚姻有独特的力量，救赎我们的过往，并通过爱来医治我们自我的形象。婚姻有独特的力量，让我们看到神莫大的恩典，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认识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。在以弗所书五章，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为我们舍命以及重的代价赦免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美好，并且因他为我们牺牲，我们也能为别人牺牲。我们所犯的罪对耶稣的伤害大大超过你的配偶对你的伤害。你可能觉得对方在折磨你，但我们的罪实实在在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却赦免了我们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从前俄国沙皇所信任的一位将军受了重伤，生命垂危，将军临终之际向沙皇托孤。将军死后，沙皇信守诺言，为那个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，让他接受最好的教育，他按时领补贴，后又入伍当兵。然而这个年轻人染上了毒瘾，因为还不上赌债，就开始偷拿军饷。一天晚上，他坐在帐篷里，翻开账本，发现事已败露，不能再搪塞会计。他坐在那儿，猛给自己灌酒，准备结束生命。他顺手把左轮手枪放在身边，又喝了几口酒，想给自己壮壮胆，但他不能胜利，趴在酒桌上。当晚，沙皇像平常一样微服出行，巡视军营，他想听听士兵真实的心声，看看军队士气如何。他走进杨子的帐篷，发现他全在帐本旁边。他拿起帐本一看，就知道出了什么事，明白这个年轻人准备干什么。过了几个小时，年轻人醒了，惊奇地发现手枪不见了，然后他看到身边的一封信，真没想到，那是一纸承诺，上面写道，我沙皇愿意用自己的钱弥补这本账的差额， 还盖上了沙皇的玉印。沙皇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所犯的罪，但沙皇亲自遮盖了他的罪，并为此付了代价。同样，你也可以对伤害你的配偶说，我看到你的罪，但我可以用饶恕遮盖它，因为耶稣看见了我的罪并遮盖了它，因为宇宙的主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中乔装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他鉴察我们的内心，看到我们最污秽的一面，并且对耶稣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象征性的举动，我们的罪将他置于死地。当耶稣在钉十字架上被举起的时候，他低头俯视，看见我们每一个人，有的不认识他，有的出卖他，众人都弃绝他，而他做出了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爱的举动，他留下来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继续爱我们，他看见我们的罪并遮盖我们的罪。我不知道用什么比喻耶稣十字架更能让我们学会饶恕，也不知道在婚姻中有什么比真正的饶恕更不可或缺，由衷的、完全的、没有条件的、不加惩罚的饶恕对方，深刻的经历神的恩典，知道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，能让真理的力量和爱的力量同时运行于婚姻，并且一旦你开始照着恩典和力量、恩典和知识，对耶稣基督恩典的认识来运用这种力量，就可以帮助配偶变成新造的人，反映出神的荣耀。凯西和我有一张照片在婚礼上拍的，挂在卧室墙上，至今已有36年。当年我们的外表比现在好看多了，我那时头还有头发，而且请容我说，我们那时候可比现在光鲜亮丽多了。每当我为新人证婚完毕，看着新娘和新郎站在那儿光彩照人，我常常开玩笑说，你们俩看上去真不错，但从此以后就是一路下坡了，以后再也没有那么好看了。但这句话归根结底是错的，如果你和配偶在彼此的生命中运用真理和爱的力量以及神的恩典，就会越来越好看。如果你们献上自己在这条属灵道路上携手同行，神会一路塑造你们，让你们渐渐成为新造的人，然后在神的眼中，随着时光流失，你们让彼此变得越来越美丽，如同璀璨的钻石经过切割抛光又镶嵌妥当。所以我们并不沮丧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渐渐的朽坏，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，因为我们短暂轻微的患难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，而是看不见的，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哥林多后书4:16-18。具有属灵眼光的夫妇可以透过对方的外表看见神所见之美，并因此而快乐。世人看我们渐渐老去，但我们借助婚姻基督恩典中的力量，发现对方越来越动人，那是超乎肉体的属灵之美意。我们彼此遮盖，彼此洁净，彼此装饰，并且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看见神所见我们里边的美。我们在结婚的日子应当彼此说，你今天看上去很美，但有一天你变得更加光彩夺目，就是我们一起站在神面前的那一天。与之相比，今天的华服不过是山陋。